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再试射导弹，今年第二次挑衅。泽连斯基和马克龙讨论西方特遣队进驻乌克兰。法国纪录片揭露中共全方位渗透行动。拜登宣布新航舰将命名为克林顿号和小布殊号。格陵兰强调自主合作，曼斯表示美国无意动用武力。川普已提名海斯勒掌工业企安全局，加强对华出口管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军方14号监测到北韩由慈江道江界市一带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约250公里后落在东海上的无人岛标靶区域。这个是北韩今年第二次导弹试射。南韩军方正分析导弹性质和相关细节。北韩这个月6号曾经首次试射新型极音速中程弹道导弹，事隔8日再次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此举可能是针对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进一步提高挑衅力度。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韩美情报当局早已掌握北韩试射准备动向，并在发射时即时追踪。韩美日双方目前正共享情报，综合分析这次试射的详细数据。此外，南韩军方正确认发射地区是否部署额外的移动式炮台，预防后续试射行动。南韩总统办公室已经召开安保盘点会议，并指示加强监控北韩动态，随时应对可能的挑衅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表示，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西方特遣队进驻乌克兰的构想。泽连斯基并未说明这些部队的性质是维和定是作战，但强调这次对话涉及国防支持及提供武器的详细讨论。马克龙此前曾经提出在乌克兰部署西方部队的构想，并同波兰总理图斯克探讨如果停火派遣维和部队进驻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双方仲讨论了合作伙伴特遣队的部署计划以及对乌克兰军队的训练支持。随着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军队面临兵员短缺和作战压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承诺上任后将迅速推动俄乌战争结束，但乌克兰担忧可能被迫在领土上作出让步以换取和平。这一次泽连斯基和马克龙的会谈反映乌克兰对西方支持的持续需求及对战争结束方案的探索。近日法国电视台 M6 调节节目播出的纪录片《法国中国秘密战争》，揭露中共在法国由政治、文化到科技、军事的全方位秘密行动，影响聚焦北京利用留学生、间谍和黑客摄取技术和资讯，并渗透法国战略产业。纪录片揭示中共军队曾经高薪法国退役飞行员，传授北约专有技术，并利用参与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计划秘密发展北斗系统，导致卫星频率冲突。片中还揭露中共如何摄取航太技术，甚至利用黑客攻击法国企业，如蔡枫集团的 A350 引擎技术。法国情报部门表示，中共行动范围广泛，从产业间谍到跨境压迫意见人士，甚至借孔子学院进行渗透和监视。针对形势严峻，法国政府已经加强反间谍措施，并立法要求军事机密人员出国前报备。专家警告，这个是针对法国的全面竞争，欧洲需要警觉中共渗透威胁。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宣布，未来两艘航空母舰将以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殊命名， 分别为克林顿号和小布殊号，这两艘航舰预计未来几年内开建。拜登表示，建造完成后，这些航舰将成为美国海军不可或缺的力量，展现美国海军的灵活性和专业能力。以前总统名字命名航空母舰是美国的传统，目前福特号和金艾迪号是美国最新一代的航舰代表。克林顿在1993年至2001年担任总统，未曾有军旅经历。小布殊就在2001年至2009年担任总统，他曾经是空军国民兵的飞行员，任内因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而闻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对此命名表达赞赏，强调这些航舰将永远铭记两位领袖的贡献，象征对他们服务国家的崇高敬意。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提及，不排除以军事或经济手段掌控格陵兰。格陵兰总理艾格德礼拜一对此表示关注，并强调格陵兰愿与美国加强在防御及采矿领域的合作，但需依格陵兰自行制定的条件进行。副总统当选人曼斯回应川普言论，表示美国无意动用武力，但强调格陵兰的战略重要性及丰富资源。艾格德在记者会上指出，格陵兰正与美国展开对话，希望在采矿等领域加强合作，并开放与美国的贸易机会。格陵兰拥有丰富的未开发矿产和石油资源，但目前禁止勘探石油及油。格陵兰希望逐步摆脱丹麦统治，实现完全自主。艾格德强调，土地使用及协议达成应由格陵兰决定，并召集各政党领袖讨论应对方案。他表示，格陵兰首次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将冷静应对，善用机会，展现团结立场。后任总统川普近日考虑提名贸易律师海斯勒领导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 BIS， 这个是美中科技战中的关键角色。海斯勒曾经任川普首任政府商务部助理部长，专责执行贸易法规及合规事务。如果获任命，海斯勒将负责美国技术出口管制，防止相关技术流向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工业企安全局现任次长艾斯特维兹在拜登政府期间对半导体、制造设备及华为等实施多项限制措施。根据路透社，海斯勒的专业集中在美中贸易，他曾经协助美国企业应对中国贸易障碍，并提供出口管制及强迫劳动立法的建议。他亦监督过多项贸易执法改革，并参与美欧关税优战谈判等。商务部近期公布人工智能晶片全球流动管控架构，并将限制在美国使用中国软硬体的自驾车，显示未来相关政策可能更加严格。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抢在川普会普京前先与俄罗斯签全面战略伙伴。以色列话以哈次将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先放33人质。向川普释善意，加拿大将买更多美产品，墨西哥已限制中国商品。尹石月未出席，南韩宪法法院庭审几分钟就休庭。拜登再减免150,000人学生贷款，川普将重塑教育系统。陕西蒲城出事了，缅北信息畅通无阻，或为此掩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后任总统川普礼拜一说，他下个礼拜正式就职后，很快会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川普被美国媒体 Newsmax 问到终结俄乌战争的策略时说，这个取决于普京，我无法想象他对事情的进展会有几高兴，因为对他来说事情亦没有进展得很好。我知道他想见面，我很快会见他。我是想早一点，但总是要先上任。 在一些事情上真是必须在位才能够做。即将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沃尔兹礼拜日说，他预计川普和普京几日或几个礼拜内将通电话。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礼拜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17号在俄罗斯举行会谈，会后将签署全面战略伙伴条约。俄罗斯自从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来，就和伊朗、北韩等敌视美国的国家培养更紧密关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较早前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这个礼拜可能达成加沙停火协议。CNN 和彭博社报道，以色列高层官员礼拜一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似乎即将达成停火协议，以色列准备在签署后立即履行协议。以色列官员说，哈马斯预计会在协议第一阶段释放33名人质，以方认为这33人当中的大多数还生存，但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经身亡。官员还提到，协议生效首日起将展开为期42日停火，并互相释放以方人质和巴勒斯坦囚犯。协议亦包括要在加沙走廊内设立一个缓冲区，但人质全部获释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完全撤出加沙走廊。法新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南部，引发加沙走廊战争。这场袭击造成以方有超过1000人死亡，当时哈马斯亦掳走200几位人质到加沙走廊。哈马斯治下的加沙走廊卫生部礼拜一早前公布数据显示，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已经夺走加沙走廊至少46,584条人命。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克尔斯滕希尔曼13号表示，加拿大准备向美国购买更多产品，包括下一批潜艇，以缓解后任总统川普对美加贸易逆差的担忧。墨西哥总统雪恩鲍姆13号亦推出一项经济计划，目的在于限制中国商品进入墨西哥。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指控墨西哥为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大开后门，规避了美国现行关税。虽然墨西哥否认这类指控，但之后开始严厉打击由亚洲进入墨西哥的走私商品，并针对中国跨境电商巨头舒然和天猫等科征关税。雪恩鲍姆亦在演讲中捍卫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他说这个是与中国竞争的唯一途径，这项协定将在2026年重新谈判。南韩总统尹锡悦去年10月3号短暂宣布戒严，之后被弹劾停职。宪法法院礼拜二首次开庭审议，是维持国会弹劾尹锡悦的决定，定是恢复他的总统权力。由于尹锡悦未出庭，法院只是开庭几分钟就宣布休庭。一名尹锡悦的律师先前就表示，总统不会出庭，并称当局试图对他进行拘捕，导致他无法在审判中表达自己的立场。尹锡悦已经在位于首尔山坡上的官邸中匿藏了几个礼拜，下一次开庭预定在16号。如果尹锡悦还是决定不出席，审判程序将由他的法律团队代表他开展。此外，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和警方组成的联合侦查组正准备再次逮捕尹锡悦。调查人员先前尝试逮捕，但因总统卫戍人员阻挠而失败。如果调查人员成功执行逮捕令，尹锡悦将是南韩第一位被捕的在任总统。拜登政府13号宣布免除超过150,000名借款人的学生贷款，这个使得在拜登任内获准减免学生债务的总人数超过500,000人。目前拜登政府已经花费1836亿美元减免学生贷款， 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承诺，如果当选将免除几百万美国人的学生贷款。拜登上任后在2022年8月宣布取消4000多名借款人持有的10000或20000美元学生债务，该计划的成本将超过4000亿美元。2023年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这项备受争议的计划。作为应对措施，拜登政府在次月中旬宣布了一项名为《在宝贵教育上节省》简称 SAFE 的新计划，并在个几月之后正式推出。2024年7月，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暂停了新的 SAFE 计划。后任总统川普没有提到将如何处理拜登政府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但他表示计划在他的任期内重塑整个教育系统。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4号表示，有12名港人被骗到缅甸的诈骗园区，至今仍然受困当地。先前中国演员王星被人贩绑架到泰国和缅甸边境获救后，一些游客取消了到泰国的航班。海内外社交媒体很多人披露，缅甸电诈组织园区背后的老板余伦海隶属中共国安部，而 KK 园区的前身中国中智集团与水沟谷亚太新城经济特区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缅甸和苗雅迪合计至少高达1000座园区，所使用的网络电力都有中企建置。中国联通子公司是联通国际香港，是苗雅迪的供应商。 KK 园区就是中共北方重工集团公司开发建设，中共南方电网公司就在缅甸兴建水利发电站，实现24小时供电不间断。外界质疑近期缅北的消息铺天盖地，中共一直以来对外封锁消息，现在就令这些消息在网络上畅通无阻，非常异常。网传陕西民众的朋友圈截图内容指出，放出泰国缅甸的电信诈骗消息是为了掩盖陕西蒲城学生事件。近日陕西蒲城学生事件达50000人和政府对抗，当地住满中共特警，并控制民众出门封路，激起了民众反抗情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